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耀玲，而家是1月7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官员话，农产品进口配额是唔会系有更改，贸易协定的承诺是受到质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话，将会同新任的中联办主任紧密合作。特朗普系总统威胁要摧毁伊朗文化目标，受到国际谴责。有关香港反送中抗争的问题，香港的部分示威者在近日呼吁台湾尽快修订难民法，容许香港的示威者可以在逃避当局镇压追捕的时候，可以有机会逃到台湾，并且获得庇护。咁当局有咩回应呢？
existing law.Which then is a 港澳条例 ，Yeah, and that actually provides.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网的报道。另外，立土立海域的纠纷系升级，印尼动员渔民同中国对峙。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就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即将签署之际，中国公开表态称中国粮食进口已经有一定的全球配额，不会为了某一个国家而调整配额，这样令到外界对双方在贸易协议中有关中国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的规定能否落实的疑虑再次凸显出来。中国传媒在1月7日报道说，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团队成员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韩俊受访时表示，中国农产品进口都有全球配额，他说我们不会为了一个国家而调整。在北京如外界所料将中联办主任换将之际，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今日1月7日在行政会议前表示，非常欢迎新上任的骆惠宁，相信双方未来会紧密合作，坚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让香港重回正轨。据香港传媒报道，外界注意到林郑月娥在星期二未有提及到目前的首要工作是止暴制乱，亦都不会评论有关中联办点解换人的猜测。特朗普威胁要摧毁伊朗文化目标，受到国际谴责。克拉帕话，攻击文化目标不单止将激化伊朗人的情绪，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他们凝聚起来支持伊朗政权。这个刚刚是我们据称一直在通过极限施压运动所追求的目标的对立面。这场运动已经显示是一场惨重的失败。曾经担任白宫战情室资深主任的法伊佛也都持同样的看法的。而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主任的法伊佛对美国之音说，咁只能够增加对美国人嘅威胁。当美国总统话文化遗产人人可以攻击嘅时候，佢会为对手嘅错误嘅理由嚟到做同样嘅事。目前担任乔治梅森大学海登情报政策与国际安全中心主任嘅法伊佛仲话，呢啲威胁听起上嚟好似系某一个专制政权，譬如北韩会发布嘅命令，美国唔应该咁样表现噶。这个有可能会违反国际公约和准则，这个是塔利班所做过的事情，受到全天下的谴责。制定这样的目标很难令到我们的西方民国支持美国的目标。塔利班在2001年在阿富汗掌权的时候，炸毁了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巴米扬大佛。总统顾问康伟在星期一对白宫记者说，蓬佩奥国务卿讲过，我们将会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我认为伊朗还有很多你或许可以称系文化目标 的军事战略军事目标。当被问到伊朗是否会将军事设备伪装在文化遗址内时，康伟回答说，我想是不会的。但是他补充说，或许哪个会知道呢？国际法专家说，海牙公约承认在某些情况之下攻击文化目标可以是合法的，譬如这些地点被转为军事目标，而出于迫切的军事必要必须展开袭击。不过学者说，法律禁止将毁坏文化财产当成是恐吓被占领的人民的一个方式，或者为一个报复的方式，而特朗普的声明就是暗示为了报复。 针对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几日前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美国和伊朗急剧恶化。美国众议院议长普洛西在写给一封同事的信中表示，众议院在这个礼拜将会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话，中国和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驻伊拉克使馆所在地上星期六遭到火箭袭击之后就此事发表声明。印尼政府星期一表示，将会动员渔民协助军方舰艇在南中国海抵御中国的船只。印尼有关当局上礼拜曾经表示，他们已经加强了在珍尔岛最附近的海上巡逻。海事安全局海上行动分部的负责人希达阿特亦都向路透社表示，目前这个地区有六艘印尼船只，另有四艘正在途中。印尼否认中国的讲法，印尼对中国船只驶入印尼北部纳土纳群岛的印尼经济专属区表示强烈的抗议。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渔民一直在中国南沙群岛有关海域进行渔业生产活动，合法合理。他还说，中方愿意同印尼一起继续通过双边对话妥善管控分歧。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同他的对立对手都宣称自己是委内瑞拉议长，国民议会进行了两场分庭抗礼的选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劝荷兰政府不要将晶片制造技术卖给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因应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台湾外交部为这次到台湾采访选举的外国记者组织了参观团，让记者是会见两党的竞选幕僚，并且可以就关注的政策议题提出询问。下面我们接通了目前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的电话。任敬阳，出席的记者主要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系啦，咁参加今次呢个参观团嘅外国传媒记者咧，都对两党嘅幕僚询问嘅问题，就包括喺获选执政上台之后，佢哋嘅政策会点样啦？咁呢一次选举网上面对嘅所谓假新闻嘅问题啦，咁啊获选上台之后，对香港目前嘅反送中抗争会有啲乜嘢新嘅措施应对啦？以及对于南中国问题嘅处理方法啊，以及美台关系等等，甚至系台日贸易关系等等嘅问题都有添噶。阿刘宇力。
系啦，咁你啱啱提到嘅有关香港反送中抗争嘅问题，咁香港嘅部分示威者咧喺近日呼吁台湾尽快修订难民法，容许香港嘅示威者可以喺逃避当局镇压追捕嘅时候咧，系可以有机会系逃到台湾，并且系获得庇护噶。咁究竟民进党同埋国民党喺呢个问题上系有乜嘢嘅意见呢？
民进党方面主要认为目前的机制是可以有效面对和帮助香港的抗争者免受威胁的。蔡英文连任办公室的发言人连绮婷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就这么说，
We have an existing law which then is 港澳条例。Yeah, and that actually provides.
连绮婷话，台湾方面有现有的法律名叫做《港澳条例》，咁呢个法律其实已经向有需要的港澳人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啦。但佢强调啊，台湾方面愿意开放有关的讨论，探讨台湾点样去加强帮助有关的港澳人士。咁佢又强调啊，蔡英文政府系愿意帮助嗰啲希望维护佢哋原本有嘅民主制度、生活同核心价值嘅人噶。咁而国民党方面咧就强调，韩国瑜嘅政策咧系支持香港实现全面民主以及双普选，咁以此去解决香港目前喺一国两制之下所出现嘅问题噶。咁我喺今次同记者嘅会面座谈当中咧就问啦，咁一旦韩国瑜获选执政，咁对香港嘅措施会同蔡英文政府有啲乜嘢嘅不同之处咧？咁主持今次嘅座谈负责韩国瑜嘅外交同华侨政策事务嘅首席顾问何思恩咧就咁回答。
He is moot on this point, but he never said that
何思欣話喺有關難民法嘅問題上，韓國瑜從來冇對難民法給予否定嘅態度。特別是如果香港市民需要獲得難民身份的話，所有的情況應該是以個別的方式來處理的。他又強調，以他個人的經驗來說，他在香港出世，以前曾經有見過很多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人需要獲得台灣給予難民身份的庇護。如果情況有需要的話，他說韓國瑜將會考慮提出訂立難民法，向有需要的人提供難民身份庇護。但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他只可以说一切都有机会发生的。吕玲。
是任敬阳，在场的外国记者对其他的政策和情况还提出什么问题呢？
是的，有记者就问到台湾对于南中国海争议的问题，民进党和国民党都不约而同将目标就指向中国，并且呼吁所有各方需要克制。国民党方面更加认为，由于目前台湾控制了南中国海内最大的岛屿，也就是太平岛，所以各方在商讨解决问题的情况时，必须要被台湾加入商讨，不可以忽视在这个问题上角色。有来自日本的记者就在国民党总部内的座谈会上就问到，台湾目前仍然禁止日本部分食物在福岛核事故之后禁止输入台湾的禁令。国民党的幕僚呢就回应说，在未能够证实受到核污染地区出产的粮食是否恢复安全之前呢，是不能够预期有关禁令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解除的。而其他外国记者就提到，台湾立法院在近日通过的反渗透法，民进党方面认为这条法律是有效阻止了邻近对台湾作出威胁的国家在网上散播不实的消息。民进党的发言人在座谈会上并没有特别点名指是哪一个国家，不过就指出这些假新闻和这个不实的网上传闻都是主要以中文为主，并且指国民党是假消息之下的最大得益者。不过国民党方面在他们的座谈会上就反驳说，韩国瑜、国民党高层以及韩国瑜的支持者经常在网上面对欺凌和骚扰，但是当局的对此就是视若无睹的，所以他们认为在假消息这个问题上，韩国瑜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好了，我在台北的报道就那段落，现在交回给你，刘月玲。
好了，谢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竞选歌曲能够反映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和真正的自我，在竞选行销的过程里面是文宣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的运用上，不单只有非常多元和独到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主要候选人的特质和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在台湾报道。
是你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陪我走，走过一个都市，会牵着阮命，犹原勇敢地徛伫遮。
自信勇敢，我们的名字是蔡英文阵营推出最新的台语版竞选歌曲，由灭火器乐团创作。
自信勇敢，咱的名字去说，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是阐述说，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话。自信勇敢，我们的名字是讲述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是展述话年轻世代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妈妈，感谢他的爸爸妈妈从以前到现在的养育，包含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而节奏轻快的耀眼新蓝天，则是韩国瑜阵营推出的一首原创的竞选歌曲。韩国瑜团队随行发言人李闯智话，那个是他们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首耀眼新蓝天，邀请他们的好朋友来帮他们做。耀眼新蓝天讲的是他们一起去拼搏，他们一起朝向国家未来，一起来努力，这个是他们的第一首歌。歌曲能够感动或者振奋人心，如何利用歌曲来推销自己是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策略的重要一环。
脚踏着泥土会洒汗水，有些医生更没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是时
有个个努力不懈。
那我们自己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种耀眼新蓝天，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是来帮我们做的。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柳泽芬话，竞选歌曲而家喺竞选行销嘅呢一个过程里边，其实系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有嘅，因为佢系文宣嘅一环，佢亦都能够借由歌曲去抢攻媒体版面嘅报道，或者喺社群上边去形成相当程度嘅一种分享，或者系转传讨论咁样嘅一种声量。竞选连任嘅蔡英文总统阵营推出咗两首原创嘅竞选歌曲，喺《自信勇敢》《我们的名字》之外。仲有一首姚舌歌《台湾队长》，
带领全民一起赚钱上班，就像助战股市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破万，促成台湾保证法案，有担当有手腕，又果断处决朱温权力守护卤肉饭。
他把小英总统这三年多的这些政绩兑现的支票，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成绩单，他把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话，台湾队长里面的歌词主要是他将小英总统这三年多的政绩所兑现的支票，然后他们所有的成绩单都将他写入在歌词里面，用 rap， 用年轻人的方式，用轻快的旋律将政绩唱出来，将他念出来变成一首歌。而韩国瑜阵营推出总共有六首的竞选歌曲，包括原创及现成歌曲两部分。
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然后无敌铁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耀眼新蓝天，等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
我知道你能让明天更好，让世界看到我们的骄傲。我明了。
韩国瑜团队随行发言人李闯智话，目前他们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无敌铁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要眼新蓝天，等一个人，就是他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竞选歌曲悦耳动听，使人容易朗朗上口，但是每首都经过精确的计算。
就蔡英文阵营来说的话，他其实是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呢，希望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柳泽芬就话，如果就蔡英文阵营来讲的话，他其实是要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这些希望都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咁蔡英文嘅 MV 里面亦都係以年轻族群作为主角。蔡英文将自己定位成为能够守护台湾嘅台湾队长。咁呢一个部分呢，佢希望能够去巩固佢嘅一个年轻族群嘅一个基本盘。
那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有一人要同行，爱有一人要同行。
韩国瑜想凸显出他自己本身的一种气势。
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讲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韩国瑜想凸显出他本身的一种气势和决心，他亦都希望能够去藉由这种军容壮盛，这种 MV 或者是这种歌曲去巩固他比较能够去巩固的中上年纪的基本盘。所以两个人在竞选歌曲的一个操作来讲的话，其实都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个性、曲风、特质，和个人形象都融入了这整个竞选歌曲里面。当然他们有很清晰的一个目标对象的一个考量。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竞选歌曲反映出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美国历来总统大选运用竞选歌曲最知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将摇滚乐团弗里·伍麦克的 Don't Stop 变成自己竞选的标志性歌曲。而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与运用上有其多元及独到之处。
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柳泽芬最后话，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 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和创意来建构属于他自己，能够巩托他自己本身形象定位，或者是团结支持者的一个竞选歌曲。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台湾报道。
在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几日倒计时的时刻，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约霍对全世界发出呼吁，正是北京对台湾错误主权主张的傲慢与无知，拒绝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以免比香港更加恶劣的情况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1月4号和5号，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聚集在自由雕塑公园不远处的沙漠农场，为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举行投票。笔名变态辣椒的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王立铭胜出，成为该奖项的第七届得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国际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认为，2020年将会是国际政治的临界时刻。该机构首次将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列为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以及在其他问题上的摩擦，就是紧随其后的两大风险。在他们看来，伊朗、北韩、委内瑞拉和叙利亚这个新的邪恶族心虽然占据了新闻的头条，但是不是那么可能在今年引爆为重大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全球难民危机继续恶化，据联合国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纪录以来流离失所的最高程度。在气候变化迫使人系离开家园之际，因为各地冲突和迫害的影响，预期流离失所的人数未来会进一步上升。难民维权人士说，他们担心随着流离失所的人数上升，发达国家正在被迫拒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从而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和痛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劝说荷兰政府不要将芯片制造技术卖给中国。路透社引用熟悉白宫的消息来源说，白宫官员比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是白宫官员向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分享了一份机密情报报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每日美国有超过130人因为第77届金球奖在星期日1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很多结果是出乎意料。影片1917和荷里活往事是赢得了最重要的奖项，增加了这两部影片夺得下个月奥斯卡奖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共和党籍的约霍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他在1月5号星期日在英文台北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在台湾星期六就要举行重要选举之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最近的讲话延续北京对台湾的恫吓的政策，亦都凸显了北京的傲慢与无知。约霍援引刘杰一去年12月19号在人民日报一个权威访谈之中的一段讲话。刘杰一说，今日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是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都更有条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因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极大的提升。刘杰一在台湾选举三个星期之前，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媒发出北京持续推进统一进程的宣示，被约霍认为是有意恫吓台湾的选民。他说，不幸的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国人民解放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集团持续故意忽视台湾人民的意愿。他说，中国的无知在于他假设台湾想要被他控制。刘基一从整个中共集团在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错误认知上面操作，但是只要看一下历史就知道其实并非如此。约霍认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错误导向的外交政策，制造台湾地位的混淆，导致后来卡特总统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此后美国就创造了令人费解的外交安排，以避免冒犯共产党纤弱的敏感神经。 但是现实上台湾的地位并没有那么复杂，统一是一个以错误前提为基础的骗局，台湾从来都不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统一是不可能的。他说中共集团无知这样假设，就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大增，台湾同他的人民会想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假设完全不是事实，而这个混淆必须在中国再犯一次香港错误前厘清。现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呢？若霍说台湾人民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而且他们将会在选举的时候给出这个答案。他说今天的台湾是一个有超过2300万人民的国家，他有一个主权边界，自己的军队、国旗、国歌、经济和亚洲运行最好的民主之一。当台湾人民被问到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答案是明确的，不。而事实上针对35岁以下台湾民众所做的民调，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响亮的不。但是过去30年以来，若霍说中国就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且通过恫吓、胁迫与威胁霸凌很多国家和企业断绝和台湾的关系，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若霍呼吁自由世界拒绝屈服于中国的霸凌，不要理会中国对台湾主张的，因为全世界都可以都必须将中国以外的62亿人口的自由与福祉置于优先。他说如果真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不大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中国就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比香港更恶劣的混乱亦都会发生，而他本人将会同独立的国家台湾站在一起。刘杰一在这篇题为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访谈之中指出，虽然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是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他又强调中国在实力上对台湾的全面性、压倒性的优势，并且宣示北京将不断增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引力、主导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1月4日和5日，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聚集在自由雕塑公园不远处的沙漠农场，为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举行投票。笔名变态辣椒的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王立铭胜出，成为该奖项的第七届得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月4日星期六，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华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的数十名成员和部分家属驱车前往洛杉矶以东自由雕塑公园不远的沙漠农场举行两日的聚会。在通往拉斯维加斯的15号高速公路旁，棕榈成排的小道尽头，一处带着木质露台的农舍的艳阳下依山傍水。这里就是洛杉矶民运人士所熟悉和乐于聚集的沙漠农场的所在地，亦都是自由雕塑公园之中很多作品的诞生地。事实上，自由雕塑公园与沙漠农场如同前店后厂的关系，前者是展示厅，后者是制造作品的手工作坊。成员他们这一次在这里总结2019年的民主活动成果，规划2020年的前景，同时为即将与荷里活奥斯卡金像奖同日举行的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选拔举行投票。被称为泼墨女神的杨晓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民主平台、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和其他所有民主同仁经过共同努力，为自由雕塑公园的坦克人王伟林的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组织和参与了各种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活动。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他抱着宝宝普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庆典上的五星红旗泼了一杯黑墨。杨晓说，这里的民运团队在陈维明老师的带领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庆典外围竖起了巨大的民主女神像，并使无人机操控骷髅头黑旗盘旋在五星红旗周围，导致对方无法取到他们想要的庆典角度。有网友因此称他们是全球最好的民运团队。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说，他 他作为一个专业雕塑家，就是希望将自由雕塑公园打造成为海外民运一个看得见、用得着的基地。现在随着六四坦克人雕像在去年落成和揭幕。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代表团据报是以赴美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台湾总统选战最后冲刺，蓝绿阵营呼吁是要有干净的选举。黄之锋呼吁台湾的年轻人投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代表团移于近期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代表团将会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牵头，该团队计划于1月13日前往华盛顿，1月16日回国。据报道，中国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推文称将会在1月15日在白宫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后，中国代表团就改变了计划。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1月签署协议，但中国未有预计到特朗普会单方面宣布日期。但在经过讨论之后，中方决定修改计划配合特朗普。华盛顿方面和北京方面都尚未正式确认刘鹤访问美国的事宜。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7号举行记者会，以行动剧的方式呈现对手阵营可能使用不正当手段，包括苦肉计、终极抹红等等。韩国瑜表示，选举到了，每个候选人都应该秉持宁愿干净输了选举，亦都不好肮脏赢得选举。亦都提醒民众警觉选举花招，共同守护台湾自由民主。不过执政党民主党总统竞选办公室则回应，韩国瑜先是带头抹黑的人，不断指控蔡英文权力被架空，周围的人贪污，但是却没办法拿出具体的证据。香港知名活动人士黄之锋7号透过面书呼吁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1月11号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一定要去投票，用手中一票守护台湾民主。黄之锋仲指出，上一次他到台湾时曾经讲过，希望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盼望有一日香港人亦都能够好似台湾人选择自己的政府，相信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一句话的背后，香港人支持台湾民主与渴望民主选举的意思。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各大集会示威上，一个举着美国国旗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这一名的示威者说，我们高举美国旗帜，因为我们同美国一样都相信自由民主理念，美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民主，因为有相同的自由理念。大卫是这支美国旗队中的一员。大卫说，美国旗队成员互相并不认识，他们是到了游行现场用美国国旗来到辨认并集合在一起。他说参加人数有时40多人，有时会多达100人。南韩总统文在寅7号发表新年演说，强调必须加强南北韩的双方关系，并呼吁金正恩回访南韩进行新的会谈。文在寅在演说中仲承诺，将会进一步促进美国和北韩之间对话。较早前金正恩在党内会议表示，在美国撤除敌对政策、朝鲜半岛建立永久稳固的和平体制之前，北韩将会继续发展新的战略武器，确保国家安全。文在寅仲指出，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开幕典礼时，南北韩双方的代表团能够同步进场，亦都盼望2032年双方能够共同举办夏季奥运会。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2月11号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行政命令，责令各联邦部门针对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提出研究报告并已出指南。 到了今年的1月7号，美国政府推出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亦都将在国际上对抗极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来压迫本国人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号举行隆重仪式，以鸣礼炮、检阅仪仗队等高规格仪式欢迎与中国复交之后首次访华的吉里巴斯总统马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国际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认为，2020年将会是国际政治的临界时刻。该机构首次将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列为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美国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以及在其他问题上的摩擦，就是紧随其后的两大风险。在他们看来，伊朗、北韩、委内瑞拉和叙利亚这个新的邪恶轴心虽然占据了新闻的头条，但是不是那么可能在今年引爆为重大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政治风险研究与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之中表示，2020年将会被证明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临界时刻。该公司的总裁、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布雷默说，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化创造了机会，减少了贫困，并且支持了数十亿人的和平环境。但是到目前，中美两国正是进行科技上的脱欧，发达国家出现了恶性的两极分化，气候变化问题变得空前的重要。综合考虑的话，这些趋势可能会引发全球危机。在今年的全球十大政治风险当中，美国的国内政治被视为最大的风险。布雷默星期一在对媒体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面表示，这些是该公司199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将美国的国内政治风险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首。布雷默说，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劲的政治机制，有难以置信的人性，因此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事不会带来有几大的震荡。但是不同的是，在2020年大家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史无前例的总统大选，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会觉得选举受到了操纵。布雷默又说，无论哪个当选，很多人会将这次的选举结果视为是不合法的，大家会面临选举后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真空使到外交政策环境变得不是那么稳定，出现美国版的英国脱欧的现象。第二大的风险就是美中两国的大脱欧被列为是今年的第二大的风险。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已经干扰了技术、人才和投资的双向的流通。在2020年，这个脱欧会从半导体、云计算和 5G 网络这些战略性的科技领域扩大到更为广泛的经济活动上面，从而影响到全球的科技、其他工业和机构。这些会带来商业、经济和文化上的分裂，而且这种分裂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从而对全球商务带来深远的地缘政治的寒流。目前不清楚的是，美中科技脱欧产生的虚拟柏林墙将会建立在哪个地方。在美中进行科技脱欧的同时，美中两国的紧张将引发在国家安全、影响力和价值观上面更为明显的冲突。布雷默又说，虽然美中两国很快会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而且特朗普总统会前往北京谈判第二阶段的协议，但是不会达成交易。他又说，大家认为今年达成第二阶段协议极为不可能，他们又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意义并不大。他们认为美中关系在香港、台湾、维吾尔南中国海、知识产权以及技术领域上面都是朝向更差的方向发展。他又说，中国领导人会将加拿大是否会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引渡对美国视为比美中贸易协议要重要得多的问题。谈到美中两国在全球的博弈，布雷默又认为，他们会看到两国争夺经济主导地位以及政治影响力最为激烈的地区，依次是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南欧以及南美洲。今年的十大风险就包括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上的压力、印度、欧洲气候变化、美国对中东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政策失败引发区域不稳定、拉美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及土耳其、 欧亚集团又认为美国炸死伊朗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这种突发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伊朗以及中东问题的看法。从他们看起来，在所谓的新邪恶族心之中，伊朗是最大的威胁，但无论是特朗普总统或是德克兰，他们都不希望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欧亚集团董事长报告的共同撰写人富普坎在吹风会上面表示，在战略上面特朗普是他所见到的最可预测的美国总统，而在战术上面他亦是最不可预测的总统。至于北韩、委内瑞拉和叙利亚这些族心国，该公司认为虽然他们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这些问题不可能在2020年引爆为重大的国际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的报道。
全球难民危机继续恶化，据联合国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纪录以来流离失所的最高程度。在气候变化迫使人系离开家园之际，因为各地冲突和迫害的影响，预期流离失所的人数未来会进一步上升。难民维权人士说，他们担心随着流离失所的人数上升，发达国家正在被迫拒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从而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和痛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
2019年遭到冲突和迫害的大众继续被迫离开自己的社区和国家，这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难民危机因此雪上加霜。
The number of total displaced people is over 70 million. Of that, about 25 million are refugees. And we have seen.
联合国难民处全球通讯部主任琼亚·格迪利·威廉姆斯说，流离失所者的总数超过7000万，其中大约2500万是难民。大家已经看到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正在爆发的新冲突，大家已经看到某些地区的难民人数正在增加。威廉姆斯说，2019年由于情况持续恶劣，返回家乡的难民人数很少。2019年和2018年一样，难民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南苏丹人、罗兴亚人和索马里人。专家警告说，气候变化将会成为人口被迫迁移的首要原因。联合国难民处官员说，自然灾害已经在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国家引发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Not only because people are forced to leave because they can't earn a livelihood or farm their lands, but also because those.
威廉姆斯说，大众被迫离开，不单止因为他们没办法谋生，没办法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且因为在那一些干旱成灾的地区，水资源已经成为军事集团控制人民的武器。同时，人权组织谈到难民和一向欢迎难民的国家之间的所谓团结危机。这些组织注意到发达国家强迫送回和遣返难民的比率上升。
It's a lack of direct support through financial support and resettlement. It's also the example.
人权观察难民权利计划主任比尔·弗雷利克说，他们缺乏通过财政援助和移民安置的直接支持。这个反映在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很多富裕国家阻挡难民的情况。欧洲联盟和一些发达国家还实施了所谓威胁政策，来压止在各国边界的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的人数。弗雷里克说，类似政策向土耳其这样的位居前线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要在本国边界上就将寻求庇护和支援的人挡回。格迪尼·威廉姆斯确认有这个的问题，他说，
I think there definitely is a very difficult climate right now for refugees. We are seeing some of the most unwelcoming, harsh rhetoric that.
格雷姆斯话，佢认为难民而家肯定面临非常困难嘅形势。佢哋睇到一啲十分不友好嘅严酷言论，喺一啲政府强调需要优先照顾本国公民嘅时候，好似比尔·弗雷利克咁样嘅活动家睇到嘅系缺乏同情心。还有政治家未能够对抗种族主义、仇外心态和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症。因此他表示，帮助处境维艰的人的支持已经减弱。
The right to flee, the right to seek asylum is essentially the last human right that people have.
人权观察难民权利计划主任弗雷利克说，当你走投无路，
当你面临种族灭绝，当你的生死在一线之间的时候，逃亡权、寻求庇护权实际上是大众拥有的最后一项人权。2019年在12月中旬的联合国难民处全球难民论坛上展现团结后画上句点。当时各国、企业和国际机构作出770多个支持的承诺。虽然这些承诺没有强大的约束力，联合国难民处希望他们会激发国际之间今后对难民的新承诺。美国之音记者杜莱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劝说荷兰政府不要将芯片制造技术卖给中国。路透社引用熟悉白宫的消息来源说，白宫官员向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分享了一份机密情报报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在星期一，就是1月6号的报道，透露了美国高层为此作出不断努力的内幕。报道说，这样高级别的游说活动在这个之前并不多见。它显示出白宫对防止中国获取世界速度最快的未处理器问题的重视的程度，亦都显示出美国政府通过一己之力来到封堵先进技术流往中国任务的艰巨的程度。美国对荷兰的游说始于2018年，当时荷兰政府给了半导体设备公司阿斯麦发放了光刻机出口的许可证，同意向一家中国客户出售制造芯片的最重要的设备光刻机。荷兰的光刻机技术领先全球。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面，美国官员研究了是否能够阻止这个交易的可能性，并且同荷兰官员举行了至少四轮的会谈。在去年7月18号，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查尔斯·库珀曼在荷兰首相吕特访问美国期间，向荷兰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向他们出示了一份有关中国获取这项技术潜在影响的情报资料。美方的压力似乎产生了作用。在那次拜访白宫之后没多久，荷兰政府决定不再续签阿斯麦公司的出口许可证，价值 1.5 亿美元的设备亦都未能够发货。荷兰首相办公室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他说政府不就许可证个案发表意见，白宫方面亦都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库珀曼并没有回答媒体有关此事提出的问题。荷兰方面推迟启运光刻机设备的消息是日经亚洲评论在11月6号最早报道出来的，但是美国施压的细节还是首次曝光。阿斯麦公司表示，他还是在这里等待政府对该公司的一项新的出口许可证的审批的结果，并且拒绝提供更多的评论。阿斯麦从来没有公开披露这间中国客户的具体的信息，但日经等媒体报道说，这个客户就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亦都拒绝评论。阿斯麦生产的光刻机能够用来制造速度更快、功能更为广大的微处理器、记忆芯片和其他先进的零部件，这些都是制造消费电子产品和军事应用软件的关键的组件。目前全世界除了阿斯麦公司之外，亦都就是只有美国的英特尔公司、南韩的三星电子公司和台湾的台积电有能力制造这种世界最先进的芯片。中国已经将追赶这些公司定为国家优先的项目，并且为此投入了巨量的资金。阻止荷兰刚刚好就是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封锁敏感技术流入中国的任务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经禁止美国企业向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出售相关的产品。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监测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都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美国政府还可以拒绝向不在黑名单上面的中国公司出口美国的技术，但是要阻止好像阿斯麦这样的外国公司，它的难度就要高得多。按照目前的法规，美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出口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品提出许可证的要求。如果这些产品之中美国元件的价值超过 25%， 就不可以卖给中国。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商务部对阿斯麦 EUV 光刻机进行了审查，但发现它并没有达到 25% 的标准。 路透社去年曾经报道，美国商务部正是考虑在个别情况下降低于 25% 的门槛。由于不能够直接阻止阿斯麦，特朗普政府就向荷兰施压，要美国的这个盟友从安全角度来考虑技术出口的问题。光刻机是属于亚森纳协定所涉及的范围。这个协定又称为亚森纳安排机制，全称是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亚森纳协定。40个协定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发放敏感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并且在自愿基础上面向其他成员国通报有关的信息。美国国防部官员和荷兰同行举行过数次的会谈，讨论这笔生意的安全的风险。会谈是在2018年年底至2019年1月在华盛顿荷兰使馆进行的。蓬佩奥在去年6月访问荷兰期间，敦促吕特阻止这笔交易。阿斯麦公司的市值超过1100亿欧元，他在过去20多年以来一直主导着高科技市场，是荷兰工业的骄傲。2019年6月3号，蓬佩奥在海牙对媒体说，他们要求的是美国的盟国伙伴和朋友不要做任何会危害彼此共同安全利益的事。蓬佩奥并没有具体提到芯片制造设备。六个星期之后，吕特在访问白宫的时候得到了一份情报报告，现时并不清楚特朗普总统是否在这次白宫会见之中向吕特提出了阿斯麦公司的这笔交易。阿斯麦的出口许可证去年6月30号就已经过期，通常在过期8个星期之内可以提出续签的申请，但到目前为止，根据荷兰外交部的资料，阿斯麦并没有获得新的许可证。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说，荷兰政府在是否同意颁发两用技术出口许可证的主权。无论是否能够得到 EUV 出口许可证，阿斯麦都将会继续出售上一代的设备，争取提高今年的对华销售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每日美国有超过130人因为滥用鸦片类的药物而死，但是在一个受鸦片类药物危机严重影响的州，创新的解决方案正在推进，希望挽救人的生命。鸦片类药物的泛滥对美国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危害重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举办了一场向科学家、科技公司和个人开放的竞赛，以帮助解决这场危机。四位获奖者每人获得$100,000，用于进一步开发他们的产品。其中一个获奖的作品是这个应用的程式，由克利夫兰大学医院开发。这个应用程式可以帮助医生确定怎样开出鸦片类药物的处方，患者是否可能有成瘾的问题。如果获得批准，患者也可以得到帮助，防止成瘾。
We then bring in the social worker to connect that patient to care in the community as they leave our hospital with acute pain and an opioid prescription, because we don't want them to fight that battle alone when they go home.
大学医院研究人员乔立森萨格说，遭受严重的疼痛折磨并且得到鸦片类的药物处方的患者，离开医院之后，他们会让社会工作者和患者进行联系，因为他们不希望病人在回家之后单独面对这场的战斗。这样做防止了12,000片的鸦片类的药物是流入社区。另外一个应用的程式是帮助那些摆脱了毒瘾的人跟踪他们自己的进展，并且保持对自己负责。一家名为帕拉佩拉的公司开发了一种轻柔震动的床垫，以舒缓受鸦片类药物上瘾影响的新生的婴儿。
When an infant lays down on the pad that's vibrating, actually slows down their breathing and heart rate to a normal healthy rhythmic rate. And when that occurs, babies relax.
帕拉佩拉公司技术人员约翰康辛说，当一个婴儿是睡在正是震动的床垫的时候，实际上会使他们的呼吸和心率是恢复到正常而健康的节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婴儿就会放松。另外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是一个智慧的按钮，戒毒者可以随时求助。它是同一间名为布雷佛的公司共同设计。
Brave Technology offers people who are at risk of overdose a way for them to connect with somebody, even though they're alone.Physically, so that in the event that they do overdose, we can find them.
布雷佛公司研究人员戈登海西话，布拉佛嘅技术为嗰啲有过量服用风险嘅人提供咗同佢哋联系嘅方式，即使佢哋各自独处，如果过量服用，佢哋系可以系揾到呢啲嘅患者，同埋可以立即系为佢哋系送去援助。技术竞赛的目标是鼓励开发先进技术，以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和挽救生命。记者皮尔森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第77届金球奖在星期日1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很多结果是出乎意料。影片1917和荷里活往事是赢得了最重要的奖项，增加了这两部影片夺得下个月奥斯卡奖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执导的1917精彩展现了一战时期的故事，为他赢得了电影类的最佳影片奖。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荷里活往事赢得喜剧音乐类的最佳影片奖。原本最被睇好的影片是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犯罪电影巨作《爱尔兰人》，以及美国导演诺亚·包姆巴克获六项金球奖提名的电影《婚姻故事》，但是这两部影片意外的只是各获得一个奖项。这两部电影都是美国主流媒体公司奈飞的出品。女演员珍妮花·洛佩兹原本被认为会因为她在电影《巫女大道》之中饰演钢管舞者的魅力十足表演，为她赢得电影最佳女配角，但是这个奖项就落入了《婚姻故事》之中饰演离婚律师的美国女演员劳拉·邓恩。1917还为萨姆·门德斯赢得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描写一战时期两位英国士兵越过战线送信的故事。门德斯用一镜到底的拍摄技法，令人感觉这部两小时长的电影似乎在一个镜头之中出现。
It's difficult to make movies without big movie stars in the leads and get people to come and see it in a cinema. And I really hope this means that people will turn up and see it on a big screen for which it was intended.
门德斯说他希望这些意味着大众能够出来在大荧幕上面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荷里活往事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周末所发生的故事，当中描绘了变化多端的荷里活电影界，从生活美国著名影星布拉德·皮特在片中饰演的一个忠实的替身演员，为影片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电视明星一起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